集五，阅读经验，寻宝与发现，阅读趣味 ，EY 实验，可以开始寻宝了。黄昏匆匆返家，笑开脸的海蒂已在门首湖后。几天不见，海蒂又学会了许多本事，也很乐意学习。她熟忍厨房用具、青菜、水果名称，也知道许多。但跟她的爸爸小时候一样，偶尔会将词句说反，譬如发沙其实是沙发。他喜欢在故事书里寻找他熟悉且喜欢的东西，譬如风中飘动的气球、地上滚动的皮球、面包、披萨、各项水果。今天学了新单词巴辣，每讲一次自己开心的笑，全家人也都跟着笑。阿公今天在白板上教他画鱼，他画不成，却要阿公画了又画，训练阿公的耐心。次早，阿嬷到中仑图书馆演讲，出门前有些担心阿公能否胜任单独照顾海蒂的重责大任。中午回来时，海蒂坐在沙发上蒙被咯咯笑着等阿嬷抓他，一点适应不良的状况也没有，让阿嬷又欣慰又惆怅。最近海蒂热衷看一本一起来寻宝亲子天下的图画书，尤其对其中的各色冰淇淋百看不厌，会问口味，阿嬷说葡萄口味，她就假装从书上舀一瓢紫色的冰淇淋放到阿嬷的嘴里，如果回说抹茶口味，她就舀绿色的，天空口味取蓝色的，橘子口味就拿橘红的。每天阿嬷至少备喂30多个冰淇淋，全身冷冰冰的。对于按图索骥去寻找大画面中的小图，准确率也100%，让全家人惊呼连连，视之为不世出的天才。诺诺已移驾回宫，海蒂今晚也跟着回去。经过4天日夜相处，海蒂跟阿公阿嬷小姑姑已培养出革命情感，想到他即将回去，阿嬷心里真舍不得，赶紧加强思想教育。阿嬷说，想阿嬷的时候要跟爸爸说什么？海蒂说，要找阿嬷。反复练习的结果，这样的对话已成为海蒂的反射动作，对答如流。2Y3M培养同理心的故事。入睡前，海蒂自己挑选了绘本书到卧房，是亲子天下出版的《小龙的放学时间》。他老里老气说，我们来看这本书吧。《小龙的放学时间》的故事是，放学后，小朋友纷纷由爸妈或爷爷奶奶接走，剩了小鸡和小龙等在校门口。小鸡着急地哭了，小龙讥笑他何必为小事哭泣。等到小鸡也被妈妈接走，小龙一时之间也慌张地大哭起来，直到父母相继来到，这才理解小鸡的心情，后悔不该取笑小鸡。这原本是引导孩童培养同理心的故事，能简要地提醒孩童将心比心，但故事书的阅读需适时适地才能发挥作用。海蒂离开父母到阿嬷阿公家过夜，本来就已经有些适应不良，这本书的内容强烈勾引起他的思母情怀。没有事先做功课的阿嬷边念边心里暗呼不妙，虽然在应海蒂之请朗读第二遍时，机警地将故事中迟到的爸爸妈妈替换成阿公阿嬷，但一切都来不及了。第二遍接近尾声，故事里的小龙等不到妈妈大哭时，海蒂也无预警地大哭起来说，我要找妈妈。幸好情绪来得及去得快，在阿公机警救援下，海蒂的眼泪来不及泛滥成灾，就先被转移了注意力。次日海蒂起床没忘了这件事，他把书本拿到沙发上翻阅，看到小龙泪水四溢那页，抚着书上小龙的脸，温柔地问，小龙你怎么了？ 姐姐让小熊陪你吧。然后将他随身带着的宠物黑乎乎的小熊塞进书页里，然后小心地合上书。二 Y 七 M， 这小妞真是公正的评论者。海蒂捧了七本书说，我们上床说故事吧。阿嬷口干舌燥地说了一本又一本。爱哭公主里动辄哭泣的公主，为了一个不该出现的黄色气球搞砸了派对，小朋友纷纷找各种理由开溜，诸如要回家照顾妹妹，作业还没写完，回家练钢琴等等。他接着问那些没写出借口而溜之大吉的动物会说什么。阿嬷反问，那如果是海蒂想开溜会找什么理由？海蒂说，我要回去看书了。如果是爸爸呢？海蒂说，睡觉时间到了，我要回去睡觉。妈妈呢？海蒂说，我要回去拖地了。那帮阿嬷找个理由吧。海蒂说，要回去上电脑做功课。他的观察真是入微。接着又看了宇文正写的童书《爱的发条》，第一次带妈妈上街，三明出版。一直照顾小羊的妈妈生病动手术，休养过后换小羊带着妈妈去逛街，帮妈妈看招牌，挡行人，不让行人撞到妈妈的伤口。小羊开始照顾起妈妈。不知怎的，谈到加拿大的姑姑，阿嬷问，你知道加拿大姑姑是谁的女儿吗？她说，加拿大姑姑是静婆的女儿吗？她不是芝加哥姐姐的妈妈。阿嬷说，她是芝加哥姐姐的妈妈，但是是姨婆的女儿。阿嬷说，姨婆生加拿大的姑姑，加拿大姑姑生芝加哥姐姐。阿嬷不确知她听懂这样绕口令似的关系解说否，但她沉默了半晌，在阿嬷关灯后忽然坐在暗夜的床上，神情怔忡地问阿嬷，那加拿大姑姑为什么不带姨婆回家？两岁多的孩童问出如此巨大的困惑，真是让阿嬷无言以对。妈妈照顾了儿女，但父母年老之时，即使再有心的儿女也常无法如愿回馈，这是普天下儿女的遗憾。阿嬷跟她说，因为加拿大姑姑住的地方好远又好冷，得坐飞机才能到，太冷的地方不适合病人住，姨婆生病了不能去那么远的地方。今早骂孙两人同时起床，海蒂热心跟阿嬷一起折被子，阿嬷好感谢，称赞她帮了阿嬷太多的忙。海蒂边帮阿嬷拉被子边叨念，爸爸没有做家事。阿嬷问，那谁做家事？海蒂认真回答，妈妈拖地。阿嬷说，爸爸都没有帮忙做家事。海蒂想了想说，爸爸只有帮妈妈泡奶奶，阿公才认真帮忙做家事。这小妞真是明察秋毫的观察家及公正的评论者。接着阿嬷跟海蒂在花园内散步，重拾照顾的话题，阿嬷有点儿感伤，企图跟她说得更清楚。女儿长大了就要离开爸爸妈妈的家，另外找个地方跟丈夫一起住，然后生小孩。正思量着如何说明得更清楚，海蒂开心地接话说，所以我要吃多一点的饭才能长高高去学校上学。阿嬷一听不禁对自己的多虑失笑，跟着附和说，对，要长高高上学去。三 Y 三 M， 怕黑的海蒂。前天下午，阿公阿嬷鼓起勇气，带着万分期盼的海蒂驱车南下，回到老家。天色油然光亮，海蒂跑来奔去的，好不兴奋。一警觉到夜幕四垂，忽然嚎啕大哭说，
厕所黑黑的，
客厅黑黑的，外面黑黑的。然后阿公得四处点灯，让屋子通体亮晃晃的。自从上回他的爸爸不小心给他念了一个关于黑的绘本后，原本什么都不怕的他忽然开始严重怕黑起来。他的爸爸尴尬地说，咎由自取啊，念书之前没先做功课的结果，刚开始说故事的时候还虚张声势，夸张黑暗的恐怖，念到一半发现不对劲时已转不了弯，本来是开解怕黑的小孩的，反倒让他开始恐惧黑暗，大白天的也哭着指着楼上说，黑黑的，我得去跟送书的朋友求偿电费。回老家的两天除了怕黑之外倒也算乖，晚上睡觉前还是会找咪咪，但只要许他一个光明的明早，例如允许他可以带着宠物玩具一起去坐电动车，或陪他玩医生组的游戏，他立刻转悲为喜，忍住思念，只不停地在床上翻来滚去。三歪七 M 虎姑婆的魅力。阿嬷早些年在东吴中文系教书时，曾教过一位非常可爱的学生，叫王家珍。他酷爱写作，曾在课堂上坦诚常投稿，却也常遭退稿，但他屡退屡投，后来居然真的变成了一位非常杰出的童书作者。他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妹妹王家珠，是台湾画家在国际舞台伸展的前锋，在亚洲儿童书插画双年展还得到首奖，也入选意大利波隆纳国际儿童书插画展。姐妹俩合作，一个写文章，一个画插图，竟出版了无数本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童话。最近她寄来四本让人目眩神移的生肖童话书，格林文化出版，故事不落俗套，画作的笔触充满张力。因为这套图文并茂的童书文字不少，原本以为对海蒂诺诺而言会艰深了些，但这两天阿嬷开始拿着虎姑婆跟他们说故事，意外得到海蒂的青睐。她不但静静地聆听观看，阿嬷还发现从学校回来的她竟然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客厅里看着，样子是深深着迷的。阿嬷说，上回阿嬷说这本故事书给你听，这次要不要换你说给阿嬷听？她显得有些害羞，说她不会说，但是随即勇敢地跟阿嬷说，阿嬷再多说几次给我听，我再说给阿嬷听。于是阿嬷又说了一回，吃过晚餐她又缠着阿公也说了一本。先前在翻阅书籍时，海蒂意外发现书本翻开的首页竟然出现一张印有许多王家珍字样的贴纸。海蒂龙心大悦，她把小贴纸取下几片贴在汉诺诺同款的玩具及书本上。她说，有贴贴纸的就是我的，没贴的才是妹妹的。阿嬷跟她说贴纸上的字是王家珍，她不以为意。阿嬷在回谢王家珍的私讯里提到这事，开玩笑地说，海蒂见猎欣喜，拿来贴在她认为是她的书籍及玩具上，以跟诺诺的区隔，所以她这些日子来的名字叫王家珍。家珍回信说，那贴纸是个美丽的错误呀，签书时为了怕弄脏书页，随手把手工小桌上的贴纸放进去吸墨用，就忘了拿出来了。早上检视小桌上另外一套同一天签好的书，里面也都有相同作用的纸，包含一张电话费账单，希望我除了贴纸之外没有夹进其他怪纸头。好想跟海蒂说，贴了我名字贴纸的东西都是我的，哪一天我会去把他们通通搬回家，猜猜他会是什么反应。阿嬷拿这话吓海蒂， 他慌得丢下手上的玩具，跑进书房说：“我要赶快去撕下贴纸了。”